內塔尼亞胡組建緊急聯合政府，更好地打擊哈馬斯。以巴戰事升級，神秘男子買250張機票助士兵反國，前總理風投創辦人披戰袍。另一中國房地產巨頭碧桂園宣稱無力償還債務。美國第三個州對 TikTok 提高，控告他故意使孩子上癮。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12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正式開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評的保健品三高代謝寶，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很忙碌，但健康不能夠等，三高問題越來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謝問題。這款從台灣熱銷到美國的保健品，結合了多種天然精華，真正做到一加一大於三的效果。詳情請點擊下面的 link 或者致電北美熱線電話，讓三高代謝寶幫助你邁向更健康的生活。在哈馬斯的襲擊造成大約千名以色列人死亡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10月11日和反對派領袖達成協議，組成罕見的戰時聯合政府，同時在加沙附近集結了300萬軍隊，可能對巴勒斯坦飛地進行地面入侵，以幫助這個國家渡過和哈馬斯的戰爭。請你報道。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總理內塔尼亞胡辦公室表示，以色列將成立一個由3名成員組成的戰爭管理內閣，成員是內塔尼亞胡、國防部長加蘭特 Yoav Gallant 和前國防部長、現任反對黨領袖金茨 Benny Gantz。 此外，戰略事務部長德爾默 Ron Dermer 和以色列國防軍前參謀長艾森科特 Gadi Eisenkopf 將擔任觀察員。根據緊急政府規定，在戰爭期間，臨時政府不能夠提出任何與戰爭行為無關的法案或政府決定，所有高級官員的任命在戰爭期間將自動延長。根據路透社報導，在伊斯蘭組織哈馬斯星期六10月7日發動突擊後，主要反對派領導人前總理拉皮德 Yair Lapid 和前國防部長金茨已經原則上同意各自政治分歧加入聯合政府。金茨所在的民族團結黨發言人表示，他對該黨將同內塔尼亞胡聯合組成緊急政府的好消息感到樂觀，但沒有詳細講明具體條款。內塔尼亞胡政府星期日10月8日正式向加沙地帶哈馬斯武裝分子宣戰，這個代表著衝突的重大升級，從而拉開了以色列對哈馬斯進行大規模軍事反擊的帷幕。外界認為聯合政府的成立表示以色列在面對哈馬斯的進攻時展現了團結一致的政治領導力，但是擴大後的臨時政府可能會削弱內塔尼亞胡在制定作戰計劃方面的影響力。目前以色列已經重新控制了加沙邊境，並隨時可能會對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地帶發動地面進攻。在以色列國成立75年的歷史中，哈馬斯發動了多次致命襲擊，屠殺了至少1200多名以色列平民，並俘虜了數百人。
控制加沙地區的巴勒斯坦伊斯蘭教激進組織哈馬斯上個禮拜六襲擊了以色列南部20多個地方，殺死了1000多人，包括婦女和兒童，並綁架了大約150人。以色列當局隨後批准徵召300萬名預備役軍人協助對加沙的攻擊，一時間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紛紛返回家園。一神秘男子現身美國機場，買了250張機票幫助應徵者返回以色列。以色列前總理和風投公司 Target Global 創始人亦都紛紛應徵參戰。48小時內，以色列就完成了徵召300萬名預備役軍人的計劃。以色列當局又下令另外徵召6萬人，徵召人數達到創紀錄的36萬人。請你報道。
以色列媒體《耶路撒冷郵報》主編曼耶 A.V. Mayer 10日在 X 平台發文提到，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子当地时间9号忽然现身纽约金乃迪国际机场，默默站在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柜台附近。任何人向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 IDF 征召通知证明，就会帮对方购买飞往以色列的机票。据机组人员称，这名神秘男子总共买了250张机票。据耶路撒冷邮报、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前总理51岁的贝内特已经入伍成为预备役军人，并着上了军装。另据彭博报道，风险投资公司 Target Global 的始创人 Samuel Travers 亦应征参战。 Travers 受访时表示，星期六可能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日，这场战争比任何一场战争都更血腥，不单止士兵，亦有女人和儿童被杀害，以色列人在无可争议的以色列领土上被杀。作为一名以色列人，他有责任保护国家。他还表示，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儿女，这场战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将来生活在怎样的国家。以色列国防新闻处表示，我们正在进入对加沙进行猛烈袭击并消灭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的阶段。48小时内征召了30万名预备役军人，这个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纽约时报10号报道，以色列当局说政府还签署了一项命令，征召另外6万名预备役军人。很多营地已部署在以色列的南部，并正在在该地区搜寻剩余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在债务偿还的重压之下，中国房地产企业相继出现危机。10月10号，在业界多年来和恒大集团并驾齐驱的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对外宣布难以偿还债务，债务危机已经开始向信托等其他领域外溢，进而影响金融系统和中国经济。请听报道。
碧桂园10月10号就无力履行离岸债务偿还发出警告，并且可能会加入越来越多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债务违约的行列，为中国最大债务重组埋下了伏笔。当日碧桂园股价延续跌势，跌幅超过 10%， 自年初以来市值已经缩水近 70%， 自2021年流动性危机袭击房地产业以来，占中国房屋销售量 40% 的公司，主要是私营房地产开发商，出现债务违约，导致很多房屋已经售出但是无法完工。中国最大的私营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至今尚未违约，但自上个月以来，部分美元债券的息票未能兑现，开始面临30日的还款宽限期。碧桂园10号在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它的销售和融资面临重大的挑战，可用资金持续减少。该公司表示，在到期时或在相关宽限期内将无法履行所有离岸债务付款义务，可能会导致债权人要求加速付款或采取强制执行的行动。碧桂园的警告凸显了占经济总量约1/4的中国房地产行业前所未有的流动性紧缩，以及销售持续疲弱，令开发商偿还债务的前景暗淡。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现有贷款利率，以重振买楼者的信心。但开发商日益严重的债务困境不太可能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碧桂园有109.6亿美元的离岸债券和价值427亿元人民币的离岸贷款。该公司表示，它的资产处置方面面临重大不确定性，现金状况仍面临压力。碧桂园表示，已任命国际投行华利安、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和盛德律师事务所为顾问，以检查它资本结构和流动性状况，并制定整体解决方案。碧桂园说，将同顾问合作，将所有利益相关者制定最务实、最优的解决方案，并呼吁债权人保持耐心。神星分析师 Jeff Chung 对路透社表示， 委托顾问显示，公司是否会违约，取决于海外债务重组的结果，未来两周至关重要。预计碧桂园的流动性不会大幅改善，因为买楼者和金融机构可能会继续观望。中国最近一次房地产行业的衰退开始于2021年，早前政府主导了对债务驱动的房地产开发热潮的打击，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住房和资本市场信心枯竭，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压迫开发商的流动性。碧桂园下个星期将面临重大考验，如果该公司未能在10月17号30日宽限期结束之前支付1500万美元的9月息票，这样它的离岸债务可能被视为违约。Credit Site 亚太研究联席主管 Sandra Chow 表示，这间公司之前的模式是不可以持续，他们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试图减轻债务负担。他补充说，重组将寻求延长债务到期偿还期限，降低债券票面利率，并加速资产销售。碧桂园表示，将尽最大努力确保物业交付，这个是集团最重要的企业责任，亦是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关键支柱。包括陷入债务危机中心的中国恒大集团在内的很多违约开发商正面临清盘申请，到目前为止有两间公司被海外法院下令清盘，规模较小的佳兆业集团表示，如果被迫清盘，债权人只能够收回不到 5% 的资金。债权人暴风投资的律师和该开发商说，该公司已经向开发商提交了清盘申请。碧桂园违约的连锁反应将不会轻微过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截至2022年底，碧桂园的总负债为14000亿元人民币，在三四线城市所冒的风险很大。
美国犹他州10号对 TikTok 提告，指控这个应用程式故意使这个州的孩子上瘾，这个使犹他州成为美国第三个对 TikTok 提告的州。请听报道。
犹他州官员称，这间社交媒体巨头非法诱使儿童上瘾和不健康的使用，歪曲应用程式的安全性。此外，抖音 TikTok 还欺骗政府和社会，将自己描绘为独立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犹他州州长考克斯 Spencer Cox 10号宣布，这宗诉讼继印第安纳州和阿肯色州之外，他们亦对抖音提出类似的指控。这一宗诉讼主要是迫使抖音改变他破坏性的行为，同时处于罚款和处罚，以资助教育工作，并采取行动解决对犹他州儿童造成的损害。不单止如此，官员们还寻求对未成年人实行数位宵禁，要求需经父母同意才能够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式注册，并迫使公司核实犹他州所有用户的年龄。同时，科技公司亦必须能够给父母访问仔女的账户，包括私人信息。官员们表示，抖音在该州的行为令人担忧，因为它的人均儿童比例在全美国是最高的，有超过27%的犹他州用户未满18岁。我们将再不容忍抖音误导父母，认为该公司的应用程式对儿童是安全的，州长考克斯说。社交媒体公司必须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负责，他说，从美国卫生局局长和行为科学研究人员的专家们，还有父母和青少年，都同意社交媒体正在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所以现在是进行干预的时候了。犹他州官员表示，这间社交媒体巨头非法诱使儿童上瘾和不健康的使用，歪曲应用程式的安全性，并欺骗性地将自己描绘成独立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而抖音令这些年轻人上瘾的目标是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化成广告收入。印第安纳州在去年12月亦对抖音提起类似的诉讼，该案正在州法院的审理中。阿肯色州则在今年3月起诉抖音和脸书母公司 Meta， 因为他们推动令人上瘾的平台。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1%的成年人希望看到该应用程式消失。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